这是一期特殊的实数风。最近迪梦和我开始了一项中国电子音乐场景的口述史计划。我们在全国各地采访 DJ 啊、电子音乐人，还有各种意义上的俱乐部场景变迁的一些亲历者。在成都，我们有幸听张健先生讲述了将近3个小时的他个人的艺术生涯的回顾和思考。我当时一边录音录像，一边在意识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在一般意义上的，就是远远不限于音乐这个媒介的，非常切身的和深刻的总结。因此征得张健的同意，我们剪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实数风的一期节目放出。张健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音乐家和声音艺术家之一。在90年代，他作为一位科班出身的键盘手，从四川来到北京，活跃在摇滚乐场景里。2000年初，他和窦唯等人组建了不一定，本质上不一定就是大量多人现场即兴音乐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他一边做商业的影视剧舞台剧的配乐，一边和法国的音乐人老赵组成了 FM3。 FM3 的音乐在今天的话语里大体可以落在氛围、噪音、装置艺术这些范畴，但这些干瘪的概念在 FM3 所营造的那个境界里面显得毫无说明力。推荐你自己去听一下 FM3 的作品。不只是声音本身，还有一个物件，就是唱佛机。唱佛机最初只是随乐队巡演时售卖的某种实体唱片，但是这个小装置的生命力逐渐的就超越了 FM3 乐队本身。在过去的20年里，唱佛机迭代了数个版本。这个东西和后来所谓的什么工业设计啊，以及智能硬件这些东西的叙事毫无关系，它就是一个唱佛机，里面装载着 FM3 的声音作品，纯粹凭借着其艺术本身的力量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和卧室。对我来说，张健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表述，就是他所说的犯罪和破案。在我粗浅的理解中，他口中的这个破案其实就是艺术本质的一种直白的类比，就是我们走进这个庞杂朦胧的经验迷宫里面去探寻，去 make sense。 当一个人有过这种破案的切身体会，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像过去一样受困于当代艺术观念里面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事儿，什么都可以的那种，让你被无数的选择瘫痪的，让你无依无靠的那种空洞的许诺。
因为我觉得流行音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底子，然后呢，流行音乐里面又有一个最严重的一个事情，应变性。其实做一些实验的人，他最需要先把流行音乐的关给过了，就是说你的主流审美过关了，你才能去玩偏的。如果说直接上手是偏的，连主流审美还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对抗性的。虽然感觉流行音乐这四个字有贬义的里面在里面啊，但是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因为他对人的听觉是没有台阶的，所以很容易就投入进去，
就接受了。
对，就接受了。对，我可能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所说流行音乐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比如说像抽象的音乐，好像就是自己随便玩，但其实这个真的不是随便玩。就你在理解常规之后，你才能随便玩。
对，
要是你是空的，你玩不出东西来。
它有一个对象嘛？
对，
就是你即便是反对，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空间才行。如果没有对手，抽象的或者是实验的是不可能出现的。91年、92年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北京没有什么酒吧，除了一些涉外的酒店里面有酒吧以外，
对，
而成都已经开始有酒吧了。北京有很多的乐手来玩，什么张炬呀、OP 呀、唐朝老五啊，他们没事就会过来玩。那个时候好像耍在成都比音乐更重要，而到了北京以后，他们的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北京倒是让我开始有了危机感，然后开始关着门去学去琢磨，然后差不多待了4、5年、5、6年， 过了30我才明白自己要干嘛。就是说其实以前是懵的，比如说我去北京时我也写了100多首歌，很自然，流行歌吧，对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张楚说了一句话，你还是给我当乐手吧。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OK。然后呢我缺一个键盘。后来跟张楚玩了好几年，就一直在聊天，聊他的各种有逻辑没逻辑的思考，也挺浪费时间的，也挺浪费时间的。到了北京之后，因为有了张楚的这一个第一个条件
关系，嗯，
对，然后呢就接触了很多乐队，然后基本上在2000年以前，我可能是当时最忙的键盘手。
因为键盘手应该也算一个稀缺资源，就是
非常稀缺。有一点，是因为80%以上的乐队是没有键盘的，不管是买不买得起啊，就是属于那种，因为没有人弹键盘的人跟一帮莫名其妙的人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成了一个，
公用键盘，
地下活，
高级听用，你知道吗？然后呢，只要谁要快出唱片了，就约我过去，我就背着琴，我的啊，然后就去跟他们排三天，排四天，要不然是演出，要不然是灌唱片，就这样。对，所以说当时这个背键盘这个事情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痛苦，也是个代价，但很重要，因为为此接触了很多人。
就像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表面你从事一职业很长时间。但是我比如我觉得我2000年开始听这些西方流行音乐，我都到2006年2007年我才明白什么是音乐。就之前我觉得就是瞎的，
对，
就是您说的这种问题，就是瞎的，
就莫名其妙觉得喜欢，比如说 Pink， 比如说那个 King Crimson 啊 ，Rush， 我
还专门简单的听，您还
不，因为这个不是简单的听，因为是属于简单的听完了，
哦，开始更难啃的了，
对，就这个感觉就是运动量不够，所谓的运动量不够是属于脑子，如果再听这个所谓的流行的东西的，脑子不转了，我需要被脑子抓住，我需要我脑子一直转。所以说后来聊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知道中国一直是文理分家吗？而音乐是文科的事儿，
但其实音乐是理科，
包括体育都是文科，嗯，就中国这个分得很奇怪。但是我会认为到了35岁的时候，我很肯定的说音乐是理科，它绝不是一篇作文的事儿，它绝不是用这些形容词去堆砌的一个描写天气的这么一个表象，所以它必须是一个逻辑严苛的一个运算的一个话题。
对，
然后在这种严苛里面还有自己的那种情感的一个破案的过程，你懂意思吗？而不是仅仅是把自己的那个情绪释放出来，嗯，对吧？它是一个破案的过程，对对对，所以说是一定是理科。后来到9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同时是在不一定，不一定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小故事。北京有个 party 有一习惯就送客，就是谁演完我们就上去，他还没收设备，刚刚一演完就上去，然后我们先造一遍，造完以后你们再收，然后这个乐队叫送客，有谁是谁啊，当然是豆儿我，就是我们这几个，就只要我们在送客，不管是只要一个眼神就往上冲。
那发生在哪儿啊？这是哪个？
任何 party
都可以，
任何 party 啊。然后呢，就是属于包括何勇啊、陈进啊，反正就这帮人吧，就是形成了一个 送客的习惯，就你演完了我们要送客，哎，然后呢前段时间刚刚走的一个人陈小虎，
嗯，小虎，嗯，
然后陈小虎呢因为他要干活，他就组了一个所谓的爵士的一个干活的乐队，然后呢孝松的鼓，浓浓的吉他，然后还有一个中央院的一个老师叫崔红根弹爵士钢琴，就他们四个有一个编制，就能接一些爵士乐的活，嗯，小虎呢就是找活，然后那仨就没事去干个活，
乐队经纪人兼贝斯手，
对对对，嗯，也是业务最次的那个人，哦，啊，你需要这样，
嗯嗯，
然后呢有一次呢，那个崔老师崔红根去不了，就把我叫去，然后我一去呢，我说我不会爵士，那就瞎来吧。然后一瞎来呢，就来过几次，就知道我这是可以替补的了。OK， 反正这一晚上两个小时能混过去。后来慢慢的呢，这个乐队呢就开始去八十八号干活了。然后八十八号除了周末以外呢，一二三四呢，怎么也给安排个两三天。
两三天。
比如说一三五，然后周五、周六、周日是那些大 party。然后豆听说我在这玩，就一帮带着一帮哥们儿就杀过来了，因为我是不玩爵士的，那这样的话就开始形成了这个不一定的前身，然后这个编制就越来越固定。然后呢那豆爱打鼓，他不要钱，所以说孝松一看来就自己把那个就让给豆，然后就这样。然后当时有一个笑话是，有大半夜的有人敲门问谁啊，不说话，谁啊，不说话，再不说话不开门啊，
不一定，
就是有这么一个笑话。所以说呢这个乐队最后名字叫不一定，
嗯，
所以其实完全的是一个，你知道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无稽的，没有关系的，嗯，就这样。我在好几个访问和采访里面都说到过，真正帮我懂得怎么做音乐的不是 FM3， 也不是我干过的很多很多的什么专业的工作，而是不一定。因为我们莫名其妙的开始录现场，第一次是那个录音师瞎录着玩的，然后后来我就拿 MD 给他，这样一直录，每天都录，一个星期我们要干五天四天，最少四天，然后每次每个人有三张酒票，我一晚上三个长岛，然后又没观众，就这样连续录了好几个月，
巨大的素材。
然后呢我就在这一堆里面去掏，就跟淘货似的，能找到一段就倍儿兴奋。这个找的过程让我懂音乐了，音乐里面没有段落，
太有意思了。
然后呢你如果你有机会你去听那个不一定剪出来的那些东西啊，你会发现只要一稳定我肯定会破坏，
嗯，
就我会离个调，然后就是然后又做一个别的律动，或者然后大家只能跟着，因为大家就是在舞台上有个习惯，就是属于谁要是出了一个杂音，不是排斥的，而且都会拥过去保护他。比如说我突然从一个正常的四拍子突然去三拍子的时候，要不然他跟我们一直是做好这样的配合，但是有些人就可能就也跟过来玩三拍子。所以说其实在乐队里面有一种集体主义，就是即兴音乐里面有这个东西，就是即兴音乐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救场，你会救场你就会即兴，
嗯，是
对吧，你会填空救场会听啊，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这些逻辑。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思想结构，但是在这个大量的垃圾里面去淘换会成为我一个严重的一个学习过程，
嗯，但是其实就不一定的这种旅程，它又不是像我最讨厌的一种那个即兴，他们叫 jam， 他们不叫即兴，就是最后全都导向到 funk 什么之类的这种里面了，就是好多乐手这是一个习惯，前面听起来还挺随意自由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什么的，但是到最后不知道是谁，可能是节奏组的一个人，忽然就来了一个。比如贝斯来了一个 funk 的那种律动，然后所有人呱就又进到那个，
就是律动最强的总是会压制律动弱的，
对对对，
就有点像东北口音总是会压制别的口音一样，
就是 大家明明是身怀绝技，但是最后在那种语境下面，最后大家都拐回到这种 commercial 的音乐里面了，就是大特大众的这种能接受。
那我来告诉你呗，
嗯，
俩字儿，讨好。我刚才说了，如果我们一直是在一个人客特别旺盛的一个酒吧里面去玩这种即兴，我们也可能避免不了这个所谓的讨好。
嗯嗯。
但是我们当时在 Green 嘛，就是那个长城饭店下面那个 Green 嘛，快绿吧应该是，没有生意，长达一年的没有生意，而且还管酒，而且台下全是乐手。
天哪！变游乐场了，这是
不是游乐场？特别冷静，每个人都感觉就是属于下面随便你怎么闹，一上场都会感觉都会做一些温柔一点的东西。
哦，
虽然不是说是靠和声堆砌的那种温柔，但是他不会那么的在乎所谓的
个人的凸显，
布鲁斯、摇滚乐。金属、funk、reggae 这些形式在那儿会被鄙视，偶尔出一下，基本上马上就有人给破坏掉了。也就是说什么呢？只要有一个很鲜明的音乐风格，就会有人把它给磨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可以说 ，Green 时期就是一个不一定现场的时期，我觉着
啊，那个是个超级时期。如果那个时候有拍纪录片的，或者那个是特别棒的一个生态，而且我会主导在里面去挑。我也在豆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个塑形的能力。OK， 因为豆确实是有才华的。然后呢，我们一起在我挑过的一些东西里面，他再去挑一遍，我海选，他复赛啊，就这样。然后后来我起名字，然后他开始排顺序，基本上我们俩打一个配合，一张唱片一张唱片就出了。对，而那个时候我不是有 MD 了吗？然后我住天通苑，我天天打车去 Green， 然后呢 ，MD 呢每天都会录一堆什么电视台的东西啊，菜市场的东西啊，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采样。然后 MD 我就会在车上把 MD 里面的东西可以切，你知道吧？可以把多余的扔掉，然后就剩那一句。然后那一句还可以是循环，那是我最早的采样。然后呢，我的那个琴有一个 auto in， 然后 auto in 可以接个 delay 或者接个混响，就那个采样对我也很重要，而且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那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在那种没有主题的音乐里面，那个没有意义的话，就会特别的牵出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当时的人和事后的人都无法形容，我觉得这种无法形容正好是我需要的一个东西。
太有意思了，天哪！
所以说后来我一直在说，虽然我在那个时期我同时也在做 FM3， 但 FM3 是另外一种探索嘛，然后但是我会觉得真正让我学会做音乐的是不一定，我刚到北京的头两天，刘家伟就给我带到了王勇的录音棚，就王勇的正在录音的那个录音棚，广电那个
往生嘛，录的是，
对对对，正好就是往生，你知道吗？48轨不够，你知道吗？48轨不够啊，说光鼓就用了20多轨，啊这，然后当时就听完以后就觉得好累啊。
那就 submix 合并呗，他还不愿意。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
技术的问题，
这没有人的审美要求的问题
啊、
就是说我会觉得好复杂，
嗯，
但是我还不知，因为我还没有反对的力量，就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去说它不好在哪儿，我只是觉得好复杂，因为我从小是在歌舞团的排练场和乐池里面待着的人，所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声部，对吧？我爸是单簧管，所以我交响乐的事情我特别懂，所以呢，我没有反对的那个力量，我不知道要反对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老赵出现了。老赵呢，一直在做一些 drum bass 啊，那个时候还不是还不玩 dub 呢，对，那个就是玩 drum bass， 然后用一个他妈486的小烂松下的笔记本，然后我呢又是一个键盘手的底子，我虎子弹吉他，时不时唱两句。后来我们说我们不想玩唱，然后演了一次以后，虎子就跑了。
但是不是这个组合成立之后，其实你就一下迅速的，就是发现老赵是一个自己人。
嗯，我还没说完呢。
嗯，
然后当老赵开始用他的那些节奏来弄的时候，我就只能去弹贝斯，而且我还没有那个所谓弹完贝斯还要踩个循环去干别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又给拴住了，
拴住了，拴死在那儿了。
我说我们能不能不要节奏？他也好半天想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我们不用节奏，然后就开始下排练。他那个时候住外交公寓，建国门那个。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找到了另外一个逻辑。有一次，我们俩就下排练，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他用的那个模拟琴 ，SH101，
就是单音
罗兰的，
对，罗兰的那个老的那个，就这么大那个灰的那个
灰的
，OK。然后呢，我也不太会玩，然后呢，就开始就这里面瞎捣鼓嘛 ，OK 啊，还是不能控制，因为它那个音高是不稳定的，会跑，对吧？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一天排练，特别酷，我说这个好听，啊，对对对，这个好听，好，然后我就把我声部关了，应该是你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是谁的，因为我们是完全就来摸嘛 ，OK， 然后他把声音也关了，啊，不是我的。我说真的好听啊，然后调音台也关了，音箱也关了，牛逼啊，哪儿来的呀？翻箱倒柜找不着，隔壁楼在装修，这开始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一个故事。我在家里新买了一对带功放的音箱，然后也是觉得哎，这个音特别好听，就一个特别微弱的一个嘶那么一个音，特别美，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也是把所有灯关完了，疯了，完全找不到原因，
感觉像是那种电路噪音那种，
不是电路噪音，像一个特别唯美的伴，一个长音，哎呀，调音台也关了，这也关了，都关了，那声音依然在。最后破案，耳机的那个线压在两个键盘之间，
哦，
耳机里面出来的这个键盘的长音，
哦，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我们俩一下子就觉得，我说我们做一个声部两个声部的东西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听，因为这个而且这更好听，没有太多参考性，那个好像更属于我们，
嗯，
因为其实我有不一定可以释放那些垃圾嘛，因为手癖
实验各种各样的实验，
就手癖是需要需要拉出来的吧，对，所以说我会在老赵排练的地方，我们就会把很多我会做的东西都要扔掉，这一点对我很重要，
所以这个也变成了后来 FM 3的这个
基础形状，嗯，
比如像您说的那些好听的要更小，还有像后来唱佛机上写的是什么声音
越小心情越好，对对对，这不 slogan 吗？
啊，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单一的东西，它如果到最美，我们任何事情都是加不进去的。
嗯，就是极简嘛。
对，然后老赵说有一个风格叫 minimal， 啊 ，minimal， 我说我听听 minimal， 但我一听 minimal 全是，还是很多。
哦，但你我对， 我觉得 FM 三的东西还不是那个电音意义上的极简。
所以说你要说我们是做电子乐的，我们其实都还有点，
我觉得你们像那个
不太承认，你知道？
我觉得你们像那个就是学院派说的那种具象音乐，
学院派的，
对，
也不是
对
电子舞曲的 mini，
对对对，嗯，
其实就是说培养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节线不太明确的一个循环，嗯，然后再准备第二个，再准备第三个，一般来说不超过三个。最后我们会发现 FM3 就是三个循环，
这太有意思了，跟当初起名也没关系了，这是
没有关系，后来就有发个第三次了。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不是说您放弃了所有的东西，然后老赵也放弃了原来那些方式，等于两个人就开始利用这个无意中发现的东西，就一直照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对，嗯，
但是这个过程又要开始重新摸索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得把以前的东西都得放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牛逼是什么呢？因为一个 A 和一个 B 合作的时候，其实合作的是他喜欢的东西，对方也认为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这种他喜欢也是包括自己已经认可的东西，这才能合作。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你喜欢这个好，那下一个得是我喜欢的了
啊，那就干不下去了，我觉得，
对吧？那个不是一个交换的事情。而且呢，我还想说一个小话题。嗯，我会觉得其实中国音乐之所以差，是因为做音乐的这些人的哲学思考差。因为他们身体内心情感就没了，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这两个里面的话，爵士乐就够了，这一辈子就够了。嗯，对，真的。然后就是你不停地买设备，用新设备换一点新的音色和节奏型就够了。所以到最后我们好像都不在乎设备了。然后我正好给王勇干活，就王勇组了一个 Big Band 啊，我做电，然后一堆民乐，然后加上一个吉他贝斯鼓，是四大件。
是独联体吗？
最早的独联体。哦，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全部找了中国院的各种研究生啊、博士啊，这些虽然是研究生博士，但都还是小孩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拿一八轨机就让他们录音，其实我就想采音质，我并不需要他们弹句子，因为我能找到的民乐采样都是句子，没有音质的采样。您理解？
理解。最近这些年是有了特别好的。
对对对，这是因为软件的发达。
对，
当时我采了一个马头琴，我就说你就
一个长音啊，
你能拉多长就拉多长，
装
就是拉到自己，如果能换弓牛逼，如果换不了就算了。就我把这采样呢就扔给老赵，那个时候我的电脑还不太好，就电脑的技术还不太好，然后老赵就给他压低多少倍，然后给我又升高多少倍，然后又压低，就是又升高，然后每个人的那个逻辑和不一样，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这成了唱佛机的第一首曲子。哦，所以那个曲子名字叫马。哦，
就是您跟老赵培养出这种默契啊，嗯，就是像这种 你从一个原始的拆拆拆毁毁毁改改改，最后变成了一个理想曲目，这种默契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从虎子离队开始吧，对吧？
嗯，
从那个之后半年，嗯，然后半年完了之后我抑郁了，我结婚了，
嗯，
然后结婚了当天我就抑郁了，我还没准备好就怎么结婚了，就抑郁了。
嗯，
抑郁了之后呢，虽然手也在干着活啊也什么的，到了抑郁的两个月以后，我就拼命的开始玩电脑，我就开始形成了一个逻辑，比如说买来一台新的设备，把所有的预制的音色改得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然后 save， 然后把一个喜欢听的采样调成另外一个我喜欢的状态，但是听不出原来的样子，甚至于是我把家里所有的交响乐全部剪得乱七八糟，就是吃进来剪，然后流行歌的前奏，什么环境音乐、环境声的那些东西，就拿过来就开始试。
我能插一句，就是那个时候，您知道有别人也干这事儿吗？因为这种深度玩采样的事，我都不知道还有别人在那个年代啊。
不知道，
这嗯、okay ，
我跟你说吧，这个可能跟我不是说抑郁吗？
是。
早抑郁早致富，这个时候抑郁很重要，因为我从那个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嘛，我说那个，与其跟人玩，还不如跟机器玩呢，你懂意思吗？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长音的音乐，也没有那种特别滋啦啦那种特别微观的那种音乐，没有，我没有参考性，我没有觉得那个是个音乐，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属于我，然后我只是觉得我要做采样，我要做一个可循环的东西，让我在上面有想象力。
但你玩这种音乐的时候，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解脱的感觉？因为你以前是反面的，你是要求或者说被工作要求必须的是它是成型的。
首先刚才我们聊过了，48轨不够，在观众面前的讨好，然后你不知道感觉的时候就键盘一直在换音色，你知道
找，一直找，
对吧？因为一直找就不肯定嘛，所以我会发现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我要已经逼我出去了，已经逼到一个口上了，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个小抑郁的这个状态，我从那个抑郁3个月走出来了，是非常快的，对。但是这个走出来是通过电脑，就是我就是做了一堆音色让我走出来了。所以说你觉得我是做电子音乐的，我还有点不是那么承认。所以说
你是做疗愈音乐的，
也不是，也不是，
自己治好了。
我但是我不疗愈不了别人。
嗯，我知道，
对吧？我
开玩笑。
对，但是确确实实我把自己疗愈了，但是不是听觉上的疗愈，但是心理上的疗愈，就是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属于我的，没有人跟我一样，没有人跟我一样。这个时候我可能回到了小孩里面最有虚荣感的那个东西。后来有一长一段时间，我们俩一直用民乐的东西去做这些采样，就感觉好像还得抓住一个所谓的逻辑嘛，就是这个，毕竟是在中国这种。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用软件，以后那个是 Reason、Love、Life， 然后是
Fruity Loops。
那我没用那个，
哦，
我还用了一个模拟的一个小软件叫 Absence。对吧 ？Epson 最早的那款
，Epson 是 NI 的那个早那个
对对
绿色界面，
绿了吧唧、蓝不拉几那种，你啥都懂。
嗨，不是我也玩这玩意儿啊。
要不然这个事情这里面知识点太多是吧？
对牛弹琴，
对。然后呢，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你知道有些时候一个新的乐器对我来说确实是有刺激的，但是呢那个刺激，当我走到下一步的时候，这个刺激就没了，因为我没有完全掌握。我必须得承认，我不是一个技术流，所以说我会在这个新的那个里面，就是我一直开录音机，在里面瞎玩，就包括换音色，它也在里面录的。比如一晚上我玩了4-5个小时，录音就4-5个小时，因为我已经在不一定你学会了各种剪刀手。
哇，这个太重要了，剪刀。
然后啪啪啪啪啪，我就把那个。后来我们有一个理论嘛，就是好听的音乐一定是好看的。我光看就知道了哪儿好听，然后我会在好看的地方截下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逻辑其实就是电子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来很大一部分电子音乐的成型的最根基的东西，就是一个是玩，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在比如说常规乐理范畴上的、你要想那个结构什么1645、什么什么chord的，然后什么这些一弄音乐就得先学好几十年钢琴，
而且老有人告诉你你不配，因为你又不是科班，你又不懂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首先是你已经是科班的了，然后你又是摆脱了自己科班的那个身份，因为很多科班的人是摆脱不了这个。
对，我觉得摆脱这个事情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就现在的很多新的乐队都是属于，比如说是那种，比如春游里面有一个乐队，我就比较喜欢的一个比利时的乐队。就是把爵士乐扔掉的一帮爵士乐手，然后一直在变风格。对，我觉得扔掉自己擅长的风格或者是手段，然后但他身体机能还在，然后就一直在玩脑子，这就 OK 了。
其实我觉得音乐大概就是分三部分，一个是身体，一个是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哲学。但是我们其实在中国这语境下，大部分人学的是技术，既没有身体，身体就是律动嘛，就是既没有身体的感觉，
我们的身体是差的，
对，因为我们在传统上认为身体就是本能，是动物性的东西，那意思是低级的，就是应该被压制和，对，被忽略的。我觉得
这个，说实话，身体非常重要，但是呢，你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身体。你看真正的好的舞曲，除了身体以外，它的音质和它的音色的那种微妙性，它是。我觉得是哲学话题，因为好听不是单纯的好听，因为美是没有打分的框的，它没有格子，所以说什么是好听，可能就是你思考里面的好听。
对，
你知道那个玩电子的有一段时间都会走到那个纯音频的逻辑里面，OK， 玩频率，还去那个平安大街那个市场买一个频率机。然后就嘟 ，OK， 然后2001年我自己去，李振华安排了一个中日韩的艺术家的一个展览吧，我是作为演出去的。我一想，操，艺术家是吧？然后我就用了一个15600赫兹的一个高频，
那根本听不见。
那个高频是小孩能听见
啊，我知道，狗也能听见，
动物能听见
，对对对对，
调音师能听见。
我最近几年测，我就到16000以上，我就一点都没有了。
那挺高的了，
你已经算高手了。你看，然后呢，我有一个特别笨的一个做法，但是特别有效果。你知道那个 Onesony 吗？就是那个用效果器盖住以后，只听效果器，不听带后，不听带前。
就是全湿嘛，100%湿，就相当于是
对，对，没有干声嘛。然后呢，因为这种频率其实是伤人的，它像个刀子一样，它会伤着你，你听多了你就累了嘛，而且它是有伤害性的。
对，
然后呢，我就加一个我喜欢的效果以后给它塑封了，然后没有干的，只有塑封的结果，然后我把那些东西做成一个成品的一个 sample， 然后就是听不见，但是在仪表里面显示是满格。还有人反映就是耳朵痒，我就做了很长时间这些东西。然后老赵就反着我来做了一个46赫兹的，因为耳机根本听不见，
是
都跟这测试音箱呢，这都属于。
然后那个，但是呢，音频是满的，就是 wave 波形是满的，
对，响度是满的，
对，响度是满的。然后他就干脆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音箱全部放弃就看，因为我们俩从来不一起合作的那个做音乐，我们俩做音乐是，他来8分钟，我来7分钟。他来3分钟，我来5分钟，互相交接。但是呢，必须要保证前面那个人的话没有白说。你懂那意思了吗？
明白明白，得呼应上。
这句话我来说，但我说是你刚才那句话的
上文
下半句。
对对
对对对对对。到了2006年春节之后的第一个巡演，我们就不用电脑演出了，因为我突然发现唱呼机都是我们那个电脑里的采样啊，我们为什么还要用电脑里的采样啊？为什么不用这个演出啊？但我们还是有电脑设备，你看，我们就以唱呼机演出为主要的演出。然后后来又发现 为什么穿破机演出要接一堆线，他吃他事不就挺好吗？然后就最后还发明了佛打架。然后就如果是我们的专场的话，我们就开始发展了另外一个话题，老赵弹一个吉他，45分钟的音乐里面就一个，就这个哒哒哒哒，就是一个肢体一直循环。然后我有两个 loop， 然后不停的 feedback， 然后就吹一个笛子，吹个口风琴，吹一个号什么，就是发出一些采样的声音，让下半场佛打架。
佛打架就是好多台长方一起错落播放，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它叫 Buddha Machine 嘛，就叫 Buddha Box 嘛，
嗯，
然后加 ing 就 Buddha Boxing 嘛，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我就觉得这个 Box ing 嘛 ，Boxing 不是挺好的嘛，它 Boxing 是拳击的意思，牛逼啊，打架，佛打架，然后就你知道这个没有文化特别好，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有了这么一个佛打架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演完了以后，15台20台机器能卖掉。完全是销售员，
其实你这就跟有点像签售似的，对吧？自己
对啊，但那个时候没有签售的概念，
是，
但我们没有认为那个是在签售，
是
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演出形式。
而我觉得这事儿你最绝的点在于那个，比如说我们看过无数的展览和演出，但是你买的它的文创或者它的那个礼品，都没有办法让人感觉到这个是那个演出有关系的东西，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画册什么，但是你这个就完全是 a piece of it， 就是那个演出里边的一份儿。
对
啊，就这个，
这是属于我们当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声音装置加艺术文创再加唱片，等于它是一个无，
对，
嗯，集合体。
反正唱佛机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点，但后来发现，老赵早就说过了，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超过唱佛机的作品了。
这种感觉，我觉得一般人是没法想象的。就是你做了一个东西，当时可能没想太多，但是明显你击中了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就像一个脉搏被你摸到了一样，就是可能超出你当初的那个
当然的
想象，
完全没有，甚至于他收拾的是我，不收拾的不是这个世界。
嗯。
就是说我本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嘚瑟的时候穿一个奇装异服，对不对？让别人记住我。
对，
这是初心嘛。但最后是把我给教育了，
太有意思。就是你的造物远远超越了你，就成了一个
超越了我，超越了这个乐队。对，就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对对对，它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音乐的话题。对，也不是一个乐队的一个
衍生物啊，
不，完全不是，它不是文创的话题，
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周边的话题，它也甚至于不是一个音乐风格的话题，
完全不是、啊。
那是什么？对吧？你就我很满意这个啥都不是的那种问号，你知道吗？然后我会经常说，我知道，因为我很喜欢问号，
嗯，
因为好奇心嘛 ，OK。但是你知道吗？我妈画画，然后她说。儿子，什么是特别好的画？这特别难回答。然后我在跟我妈培养这个聊天的时候，我突然说到一句，我说让人看不明白，然后就看着看着又看明白的话，就是好画。
嗯。
但怎么给打个比方呢？一开始是问号，看着看着看成感叹号。
嗯。
点儿不变，所以哎，我妈就懂了。OK， 不，这就特别 easy 的一个小比喻啊，我会觉得就是问号和感叹号的这个关系。我爱解文字。
嗯，
有一次我们去山西看文物，然后文物呢被毁了很多。
嗯，
然后呢，同行的人就一直在说：“哎呀，那个这帮人真他妈孙子啊！”然后就当着文物就一直在骂。我说这样也不对吧？
嗯，
我说这帮人也都是我们父辈。
嗯，
你骂谁，谁听着也是脏话呀。
是。
你还不如对这个文物道个歉，就是我们错了，
对，
人类错了，我们尽量的通过这个道歉让自己更舒服一点。好，我就在回家的路上坐火车，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错字儿，因为我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个字儿。难道是昔日里面有黄金吗？因为中国字是这样的，左写右读，
嗯，
就字意是在左右关系里面。
对对对。
我赶紧翻字典，发现了错的本意是磨刀石，
嗯，
交错，所以说错不是对错的意思，而误才是
错误的意思。
就是你在误的地方一直不停的摩擦，这叫错误。
那个错更像是一个验证迭代的中间过程，有点像是。
所以说错就是一个、嗯、一个不停的一个动词。
对。
所以说你在好的地方错 OK 的，嗯，那叫琢磨
打磨，嗯，
对吧？嗯，但你在误的地方错就叫错误，就特别可爱。
是。
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逻辑，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即兴的音乐。
是啊，
根本不需要。所以呢，那即兴音乐就是犯罪。嗯，但是我每次即兴我都要出来破案，我就不停的破案，不停的犯罪，不停的破案，不停的犯罪，我的即兴就 OK 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严肃的一个话题，你知道吗？但是我只是说的比较俏皮而已，对吧？嗯，然后我会觉得，尤其你胡来，比如说你拿一个效果器，咕滋滴嘎，有意义吗？如果用形而上的逻辑来说，这他妈就是犯罪啊！嗯，